各位善知识，妙法莲法经啊，现在是讲到第55页，在句诵的科判当中啊，现在讲的是人字下第二诵释迦章，就是重诵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说法开权显实的经过情况。这里有分两段，第一是略诵上权实，为下文总比作本。他这个科判呢，就是等于下注解，提一段文的大纲，同时把这一段文的大意也包含在里面，所以不讲究文字的整齐长短啊。第二段叫做广诵上六义，为下文别笔作本。略诵就是前文一开始的这个略开前显实，动之生疑，那个意思，所以叫做略诵上面所说的全实之法，做下文的比喻品啊，总比作本。总比就是指比喻品的全文，下面比喻品第三，比喻品里面所讲的比喻，从长者、火贼、三车等四大车，这个比喻品里面所说的比喻的道理统统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叫做总比，做后文总比喻的根本。广诵第二段的广诵是详细重诵上面的广开权显实，断疑生信，里面差不多每一段都有6种意义，所以就是广诵上六义，等到后边科判里面再说。为下文别比作本，别个别就是总比，总的比喻里面呢有许多别义，例如说火贼三车大车那么这个内容的这个个别的比喻啊有很多的，所以这个详细重诵上面6种意义，就是做后文的分别说明比喻的意义啊，来做样本做根本，这是科判的意义。因为这些科判如果前后文不贯通不了解的话，也是没有办法明白的。现在先讲第一段，略诵上前时为下文总比作本。这里有两段，第一诵显实，第二诵释权。本来这些上次都讲过的，现在要因为要承接后文呢，这必定要再重说才行，否则后边不好接也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宁可把它重说一遍。先说这个诵显实，就重诵释迦牟尼佛这个现在在法华会上开权显实的意义。经文字就在第55页第三行的第二句开始，就是今我亦如是安隐众生故，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。这一首句诵就是略诵的诵显实，重诵上文显示一时之理的道理。今就是当时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当时，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亦如是，也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如是啊，就是指上文的四佛章，诸佛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诸佛， 无论哪一尊佛出现世间呢，都必定是先开权后显实啊。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世成佛这个说法的次序，一代十教的这个说法的次序，也是跟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相同的，所以叫做亦如是啊，也是这个样子，跟诸佛是相同的。安隐众生故，安隐就是安稳安定啊，那么得到真正的究竟自在就是安隐啊。只有究竟佛国的涅槃，亲证这个涅槃的常住之理啊，那么这是最安隐的地方了，究竟涅槃才算是最安定啊。那么佛自己亲证涅槃的真理，安住在这个涅槃之中，那么也同时要度一切众生啊，同样的安置在究竟涅槃的妙理之中。意思简单说，就是希望众生也要跟佛一样。释迦牟尼他自己成佛了，那么他度众生也希望一切众生跟他一样度成佛，所以叫做安隐众生故，希望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能够得到究竟涅槃的安隐之故。那么因此佛出现世间呢，先用种种法门啊，那么种种法门本来就是四权，过去四十一年的权法，那么这些权法的用意啊，就是要显实，到了最后要去向于一时，所以说宣示于佛道，宣扬开示究竟一圣佛道的真理，使众生去向于究竟佛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过去四十一年的权法呀，目标就是要到今天显实，希望人人成佛。那么虽然说显实里面也有权益，所以有种种法门。那么这一段文里面就显实的实义当中啊，四一具足啊，这个希望众生都得到究竟安稳啊，都使众生得到究竟一时之理。那么这个安稳的用意啊，就是离义涅槃之理了，这是离义安稳众生的这个众生，人人都要他成佛，那么这就是仁义啊，用种种法门，目标到了究竟都是要使他成佛，那么修行的目标是一直到成佛，所以种种法门就是行义，修行的目标一致，也是到了一佛圣法，到了究竟成佛，这就是送仁义，送行义，修行的行，行义。宣示于佛道，宣示就是教理的言说说法那么所说的都是究竟佛道之理，那么这个宣示于佛道就是教义，所以这个文字里面就包含四一教行人理，四一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。其次一首句颂是四权，重诵四十一年来呀，这个显示权法的用意。我以智慧力知众生性欲，方便说诸法，皆令得欢喜。这首就是略诵里面的诵四权啊。我释迦牟尼佛自身由具备智慧实力这些功德的缘故，那么这个智慧力就是权智啊，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的智慧，所以叫做智慧力，就是权智。知众生性欲，性指众生的习性，每个众生多生多劫以来的这个习惯的习性啊，同时也指他的根性，每个众生的根性。欲是期望愿望啊，每一个众生除掉他的根性习性之外，他有他的愿望啊。那么佛了了明白，所以叫做知，知就是明白照了的意思。众生的根性习性，众生的期望 愿望，佛了了明白，了了常知，所以叫做知众生根，知众生性欲，这是见机说法，知道众生当时大圣根基啊还没有开发，而有小圣根基，所以开头啊先转这个四地法轮度这个声闻根性啊，方便说诸法，全巧方便，41年来说三圣法啊，这真正说明这个事权，说这个方便法就是事权。皆令得欢喜，此令众生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就是合乎众生的根基了，他得到真正的受用，欢喜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刚成佛之后，度五比丘等那些1250人，差不多很多都是九思外道，没有得到利益。那么一见到佛，一闻佛法，当下就断烦恼了生死，亲证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法的利益，法喜充满的欢喜呀，这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也没有办法言辞的表达。此令这些众生，小根的众生啊，在全法当中当时得到利益，所以皆使令他得到佛法真实利益的欢喜。上面这个略诵的两首句诵显十一四权呢，文字虽然只有8句，可是这已经包含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教化的用意啊，也就后文的比喻意义都已经很完足了，没有什么缺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实教原始要中这个道理完全包含在里面。那么配合这个后文的广诵的六义，就可以呀明白这略诵里面虽然文字是略，可是包含广的全义。前面显示的文字里面说，今我亦如是，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了，为一代实教教化之主了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我呀，就是做后文这个比喻里面的长者，做后边的长者比呀，做根本。那么后边比喻品里面的长者就是比佛吗？第二句的安隐众生故的安隐，就是大波涅盘，涅盘的常乐我净四德之理，包含在这个安隐之内，那么就是显示没有五浊的障碍，那么由此相对显示出我们这五浊是三界六道里面的五浊是不安定。不安稳，不安隐，那么就由此就显出后文的火贼比比喻品里面的火贼，三界好像是四面火在烧，火贼这个比方啊，就是从这个安隐的反面不安隐里面表达出来了。第三，安隐众生故那个众生就是后文那么500人呢、就是五道众生，比喻品里面的500人就是五道众生，天人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包含在里面，就是五趣五道，这后边的500人做比喻的根本这是第三。第四，安隐之法，修行的法门呢，那么就是对这个五浊恶世不安隐之法来说的，那么这就显示后文的比喻啊，就是火起了，火在烧了，那么做这个火起火在烧的这个比方啊，可以做它的章本。所以安隐法显出五浊世里面的不安隐之法，就是等于火在烧。第五，种种法门，前面所说的种种法门，就是对这个显实里面的不种种，就是只有一佛圣。所以后文呢，比喻品里面说只有一个门，火贼里面只有一个门，这一个门呢，就是种种法门的不种种，不是种种就是一就是只有一门，所以做后边的火贼狱里面的只有一个出生时的门路，只有这个门路， 所以做一门做这个章门。那么这里所说的知众生信依，那么就是五道众生里面呢有三圣的根性，有三圣的根性差别，声闻缘觉菩萨。那么这个三圣根性差别就是做后边比喻品的三十子做本，后边比喻品里面有三十子了，长者有三十个儿子，这三十子就是三圣，就比作声闻缘觉菩萨三圣。这个前后文呢都要互相对照，才能明白的。现在因为讲这个方便品的这个法义，因为要连到后边的比喻品，比喻品必定要说到的，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后边比喻品的来源呢在这个地方一一要提出来。法华经的文字看起来简单，并不怎么深，就是它这个道理呀不容易前后贯通，假如对于这个教理没有下完功夫的话，你要把这个前后的理能够一一贯通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现在讲方便品必定要贯到后边的比喻品里面去，才能够讲到比喻品的时候啊才能够前后互相照应。这是律月颂，下面是讲的广颂啊。那么广颂上六一为下文别笔作本，六种意义啊科判里面有的啊，就是有六种意义啊。第一送五竹，就做后边的活的比方，见活啊，为下文见活做比喻的章本。第二送四方便化啊，就是四方便就是全化啊，以全法来教化众生，做后边比喻品的舍机用车的比喻作本。机是小镯子，茶机小镯子，长者看到火在烧了，他的儿子在里面呢、将要被烧死，也赶快想办法要把他救出来。有什么办法救他呢？随便茶几也好啊，什么东西都好，能够把他装出来救出来就算了啊。但是这些三十子们呢、不能听长者的话，他不愿意出来啊，那么只好啊用这个引诱的方法啊，说啊，我既然你们不想出来的话，我跟你说门外啊我有很好玩的东西，有羊车，有鹿车，有牛车，这比你在里面玩的那好多了，你赶快出来吧，我外边有车子。想要直接救他没有办法，那么只好用引诱的方法，所以用三车呀来引诱他出来，叫做舍机用车比呀做根本，这就是四方面的教化。做后边的比一边的舍机用车做一个根本啊。第三送显实，后边的经文有显实之理啊，那么就做后文的比喻品啊，等是大车做比的根本。到了最后三十子等都出来了，出来之后长者呀没有给他三车，没有给他羊车鹿车牛车，通通都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最好的车大摆牛车。所以这个显实就是做后文的大摆牛车做比方，做比方的根本，这是第三。第四啊显送这个探法西游。第五送不息没有虚妄，第六送减重堆性，这总合起来做后文呢、说无希望做本啊。这个比方说完了，佛最后说这个长者这样做啊，先用三车引诱他要他们出来，等到出来了之后又没有给他三车，只是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那么这样子这个长者有没有希望之过呢？说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说无希望，做说无希望的根本有四五六段啊，合并起来做比喻品里面的说无希望作本。那么这是广颂的六段意义， 现在按照这个经文呢做个说明。那么第一段就是诵五竹，经文从这个舍利佛当知，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，贫穷无福慧，入生死险道。上次就刚刚讲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时间到就停下来了。因为要详细重诵开权显实之理，所以叫当时的当机众舍利佛，舍利佛呀，你应当要知道，舍利佛当知，提示他一下呀，他会注意，精神会注意，才不会这个散漫。所以舍利佛呀，你应当要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因为佛身在这五诸恶世啊，情况啊就不一样了。我以佛眼，我佛自称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用我的佛眼呢来观察看到六道的众生，贫穷而无福德，没有智慧。佛无眼圆明，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这个叫做无眼。佛是无眼圆明，天眼能够看到障碍物，所以天眼通非碍。肉眼一张纸割住就看不到了，所以肉眼碍非通。那么观俗地理要用菩萨的法眼，所以法眼能观俗。观真地理要用这个慧眼，慧眼了真空，或者是慧眼了知空。观真谛的空理要用慧眼，观俗谛的这个四相的理要用法眼。那么这是阿罗汉跟这个菩萨，阿罗汉比丘佛有慧眼，菩萨不但有慧眼，他有法眼，所以真俗圆融。佛眼必定要成佛才具备，所以说佛眼如千日，照义体凡同。佛的智慧啊，好像一千个日光在照耀一样，佛眼如千日，显示佛的智慧只超过一千，最为殊胜啊。那么好像天上的日光，一千个日光在照耀一样啊，照义而体还同，了了明白世出世间一切万象的千差万别，义不同啊，千差万别的差别相，照义啊，体还同，但本体呢唯唯不动啊，并无所变化，所以能随缘而又不变，虽不变而又能随缘，这就是佛言。那么佛用他的佛眼来观察六道众生，前面这个十一个字舍利佛当知，我以佛眼观到见字，这十一个字啊，就说明佛他有能见之眼。做下文，这个长者则长者要在门的外面站立往里面看，这就是佛在法身的理地啊，用长极光的佛眼照圆照一切众生的根基，根性力的五浊比较轻的，那么就现这个千丈卢舍那身报身佛，来说一圣法，接引这个力根众生啊，使他当下入实。如果是根性钝的、五浊重的，那么佛就现这个老比丘相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应身老比丘相，所谓丈六金身呢、丈六老比丘相的身进入火宅之中，到火宅里面来度这个火宅里面的众生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应身，这就是老比丘相，就是因为众生根性钝， 啊，五竹重，不能不用这种方法。那么由此成佛以后啊，先方便四三，啊，四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个三圣全法，这个三圣全法就是后边的三车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就是后文的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所以先方便四三。那么这就是由他的佛言啊，观察众生的根基，来说法。所以四十一年来呀，说三圣法就是建议众生的方便。平常说观色法要用天眼，天眼能够观这个四相上的一些色法。分别众生的根基，应当是用法眼，法眼能观俗，观众生的根基。现在都用佛眼观，为什么都说佛眼呢？因为佛眼里面兼带具备前面四眼，四眼入佛眼中啊，通通都是佛眼。意思就是说，成佛了，佛的肉眼呢就是佛眼，天眼也是佛眼，慧眼是佛眼，法眼也是佛眼。所以成佛了，前四眼到了佛的境界，通通都是佛眼，所以叫做佛眼观。那么六道以下呀，就说明这个所见的五浊卧室的情况了。下面要详细分辨这个五浊卧室的情况啊。所以下文比喻品里面说，如竹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贼，痴小无知，翻欲乐浊。这是后边比喻品的文字。就是佛言看到这些众生啊，因为在迷的缘故啊，喜欢在三界里面玩造罪业，所以呀，在五族的火劫的之中啊，受种种的苦恼，因此叫做贫穷无福慧。这一句话就是重诵这个众生族的意思，五族里面的众生族。众生贫穷而没有福德，没有智慧，因为没有福德没有智慧才叫做众生啊。有出世间的福德，有出世间的智慧，就不是众生了，就能够出世成为四圣的圣人了。那么因此啊，贫穷无福慧这一句话里面就表示众生的这个众生族。若生死险道，相续苦不断，这两句啊就重诵命轴啊。众生的生命啊，就在这个三界六道的危险的道路当中啊，生生死死啊，所以叫做入生死险道。我们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，三界六道里面都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叫做险道啊。升天做人固然是稍微快乐一点，一不小心造了罪业就堕入三恶道，所以叫做险道。那么因为在三界六道里面呢，这个苦是没有了期的，相续没有停止的，所以叫做相续苦不断，这就是众生的命啊，命主啊，因为他的生命都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恼，所以是这是重重命轴。身着于五欲，以牦牛爱为，以贪爱自闭，盲明无所见。这四句啊，重诵烦恼轴，显示众生烦恼多了，为什么叫做这四句是重诵烦恼轴呢？因为众生身着于五欲，五欲两种说法了。通常指的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，这五欲啊，为众生所贪爱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五根所对的五尘境，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好的接触，色身香味触的五尘境，也就是五浊，五欲。 实际上色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这个五欲啊，也不出这个五尘境，不出五尘境啊。所以五尘的境界可以包含一切的五欲。世间众生贪着喜爱于这个财色名食睡等等这些东西，这是为众生所喜欢的啊。他念念不忘啊，爱恋这个世间的五欲啊。所以世间一般人不是贪财就是贪利啊，不是贪名就是贪利，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东西没有一个他不贪啊。那么众生贪着这些东西，贪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下面打一个比方说，如牦牛爱尾啊，有一种牛啊，就是牦牛，这个牦字啊，有些地方也念作犁字，犁牛，念犁牛，或者是念作牦牛，这个两音都通，两音都通，这是一种啊兽类。四个角的牛啊，一种牛的名称叫做牦牛。它为什么叫做牦牛呢？据说这个牛出在西南夷，或者是这个大雪山的印度北边，这个三亚那些地方啊，高原的地方啊，有这种牛，听说这个西藏的人呢、啊。有养的，养这种牦牛。这个牛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跟普通一般牛不同的地方，它的尾巴最漂亮，尾巴呀，这个牛的尾巴啊、很大啊、那个尾巴的毛很细啊、很漂亮。这个牛它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尾巴，它最爱这个尾巴，所以这个牦牛睡觉的时候啊，它必定要把这个尾巴抱住睡，抱住它的尾巴，它躺下来要睡啊，它要把尾巴从后边呢，这个伸到前面来呀、啊，脚抱住它，脚抱住它，抱住这个尾巴来睡。它宁可把生命丢掉，而不能丢掉这个尾巴。这种牛啊、是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情况。那么可能在印度一般人懂得的情，这个很普遍。很多人知道，所以佛说这个比喻呀、在印度啊、尤其在北边一般人都晓得，可是在我们这边就很不容易了解，也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这种牛没有看过，除掉你去查字典或者是查这个生物学里面动物啊、查这个牦牛，它里面有画像啊、那么它这个样子啊，其他的身材跟普通牛相差有限，大致差不多。它的特殊点就是它的尾巴，这个尾巴的毛很长很细很多啊，它很喜欢这个尾巴，所以它平常时一到它睡觉的时候，它必定抱住尾巴睡的，所以叫做如牦牛爱尾。众生贪着五欲啊，好像牦牛爱尾巴的情况一样，所以人为财死啊。宁可要钱呢，生命丢掉都无所谓，就跟这个牦牛啊，生命丢掉没关系，可是这个尾巴不能丢掉，抱着那个尾巴，就这么愚痴啊。我们这些众生还不是一样愚痴啊？你看世间人贪财的情况多么多么严重，世间上哪一个人不要钱啊？哪一个人不贪财？这个小孩子生下没有多久啊，这个大概一两岁以后，他就会知道要好的东西了，那么有些聪明的孩子啊，两三岁他就知道要钱了，他就知道这个钞票能够买到东西吃了，所以有些小孩子哭的时候啊，你拿钱给他，他就不哭了，为什么？有钱可以买东西吃啊，所以这个贪爱的心啊，与生俱来。寄生无名啊，这个烦恼与生俱来，没有人不要的。说是世间真正不要钱的人我很少见啊、那么我这几十年来我唯一亲近过的慈航老法师就是这个人，他不要钱啊、这个钱是什么东西啊、究竟有多大啊、用途有多大 有多大的好处，他好像是莫名其妙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在中立阳光寺，民国37年呢，他在阳光寺办学的时候，他手不拿钱啊、那么有一次他要上街去，他有事情要去，而我这个当事者的又不能去啊，弄得没有办法嘛，只好啊，那个时候是那个人力车，人拉的人力车，坐一个人啊，也可以坐两个。那么这个叫一个车子来啊，给他自己去啊，他提个这个手提包。那么是这个普通的草袋子了，那么我就把这个钱呢回来的车子钱，去的已经给他了，回来的车子钱呢就塞在他的这个手提包里面，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回来的车子钱呢就在这里面，你不拿没关系，你提住吗？比如在回来的时候你叫车子就跟他说钱在这里面，叫他自己拿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就钱塞住了，那他到街上去，回来了，他照样是坐车子回来一下车呀，那正好我在远处就看到了，远远看到的呢，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，他下车了，他要钱给这个车子呢，这个拉车的问他要钱的话，他就在这里，你自己拿，叫他把这个手提袋里拿，他这个手提呢拿出来一看，数目太多了，要找钱给这个老法师，那么老法师说不要，统统拿去，他翻身就走了，叫他统统拿去，根本当时多少钱他不知道，他莫名其妙，叫他统统拿去，那个拉车的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这一次拉的比3次5次还有钱还有多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把这个钱呢整个给他了，一下子统统都拿去了。那么平常时我听他自己说了，他从前在曾当过一个寺庙的住持啊，常住上本来很有钱的，不到半年就给他花光了，他不怎么花的，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钱究竟是10块、100块、1000块，他莫名其妙，他不懂，要多少钱就叫人自己去拿，你想有多少好拿呀，当然很快就拿光了。我这几十年来所有接近过的人，只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真的不要钱，但是真正呢、他把财的这个世间的财宝啊完全看空了，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钱了、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啊，他的官房里面没有钱，而不晓得是谁放进去的他的看金的这个镯子啊台子，抽屉里面呢有2毛钱在里面，但是那不是他的，是人家的这个抽屉本来有的了。所以像这种情况啊，真正世间上不要钱的很不容易找到啊、那么要名要利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所以从前有个皇帝跟国师站在这个长江，看到这个很多船来来往往啊，那么这个皇帝就问国师说：“师傅啊，你看看这长江里面有多少船来往啊？”那国师就答复他说：“我看了只有2条船，那么多船怎么只有2条呢？”他说：“一个是民船，一个是利船。”做生意赚钱的是利船，上京考试要做官的是民船，除掉这2条以外，那还有别的船吗？不管他几百几千，实际上总不出这2条船，我们都坐在这个船上，所以呀、众生没有个不贪的哦。那么因为贪着这个世间的五欲啊，好像牦牛爱尾的这种情况，以贪爱自闭，因为这个牦牛把尾巴抱出去啊，这个尾巴很长啊，连他的眼睛都遮到了，所以人家要他的命他也不知道。我们众生也是啊，抱住这个五欲的这个尾巴呀，在那睡觉，把自己的这个智慧眼睛整个蒙起来了，就抱住这个五欲啊，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光明整个被他遮蔽住了，所以以贪爱自闭，这个情况就好像盲民无所见的情况一样，生来眼睛看不到。为什么生来眼睛看不到呢？这个盲字啊，就是没有瞳仁，眼珠子里面没有瞳仁。我们普通好的眼睛啊，你一看他眼珠子里面有个人吗？瞳仁啊，有个人啊。 这个生来看不到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眼睛里面呢、啊，那个珠子里面没有瞳仁，啊，眼珠子里面没有瞳仁叫做盲，这个字啊，盲目啊，盲字下面有个目字吗？啊，那么死亡的亡的下面有个木字吗？就是盲，这个盲就是他的眼睛没有瞳仁，没有瞳仁当然就不会发亮，看不到东西啊，所以生来就看不到，是生盲。明啊是没有光明，眼睛暗明吗？木字旁一个明吗？眼睛暗明看不到啊，那就是没有光明。既然没有瞳仁不会发光，他这个眼睛就没有光，没有光嘛，当然就是明了，所以就是盲明。好像生盲啊，生来就看不到的人，无所见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这些三界六道众生被这个五欲沉浸所蒙蔽啊，好像生来眼睛看不到情况一样。我们的智慧眼呢，整个被它遮住了，显现不出来。看这个诸法的离体，根本就见不到。所以这就是比作众生的烦恼浊，烦恼浊，众生在这个五欲烦恼沉浸之中啊，在哪里轮回流转没有停止，不求大士佛，即以断苦乏，这两句，或者解作就是劫足啊，就是有四浊具备了，就是由这些劫足了。那么因为在这个劫足当中啊，他没有智慧，不求有大势力的佛，大势两个字是配合这个，因为他据说是五个字啊，众生不懂得求佛，就是不晓得求觉悟，不晓得觉悟之后的究竟佛国呀，他的唯一的势力之广大，所以叫做大势佛。他也不求这个断苦之法，怎么样才能够断除世间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之苦，他不求断苦之法，宁可在这世间呢贪着五欲啊，受无量苦。众生就这样子在这个大小劫中啊，轮回生死没有停止，身着诸邪见，与苦欲舍苦，这两句是重诵见着邪见呢、啊，邪字邪见，众生身着于种种的邪见，邪见就包含五逆识了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、邪见，一个邪见就是恶取见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众生有的他虽然晓得想要求出苦啊，可是他学的是邪法，不走正路。没有遇到佛法呀，走到其他的旁门左道里面去，那就糟了。这个邪见越来越重啊。那么在苦中想要舍苦，怎么能够得到呢？不可能了，得不到啊。或者把这上面四句通通把它看作重诵总诵见足啊，也可以可以通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有邪见的缘故啊，所以不求大士佛。因为有邪见的缘故啊，也不懂得求这个断苦的方法。学外道没有办法断苦啊，所以苦中想要舍苦是不可能的，苦因还是遭到这个苦果。那么这个四轴合并在一个时候，那就叫做劫足是含在里面，没有另外重诵，这个解释也通的啊。那么就是说这段文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把不求大士佛即以断苦乏看作劫足啊，但是没有劫足的显明意义，或者是连着下面的身若诸邪见，以苦欲舍苦，把这个四句合并起来都看作是重诵见足啊。那么既然四浊具足了，自然就是成就这个劫足，劫足在含在四浊里面，因为劫足没有自体，四浊具备就成为劫足啊。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，这是总结，为了这些苦恼众生的缘故啊，佛就生起大悲心啊。这个大悲心应激 啊，所以这后文长者知道火宅里面的三十子在烧，很苦恼啊，不救他出来就要烧死，所以长者进入火宅，赶快要进去救这个三十子五百人。那么做后文的比方，所以这个而起大悲心，佛的大悲心就是因为看到众生苦恼而来的，众生的苦恼不能得到解脱，就是因为不懂佛法。那么佛他自己已经成就了，自己的烦恼断了，苦恼止息了，那么因此就要救度这些苦恼众生，那么所以示现出现在世间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。那么上面就是第一重诵五浊恶世的情况啊，也就叙述众生啊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的详细情形。下面是第二段诵四方便化啊，做下面舍机用车比作本啊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。